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1号，公元2018年6月1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市发表演讲，鼓励维系联盟精神；加拿大国会议员感谢藏人社区对该国多元文化的贡献；23家国际非政府机构联署呼吁欧洲与中国对话时全力倡导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发表演说，阐释快乐的艺术。尊者特别赞扬欧洲各国从宿敌变为盟友的精神，并指出这种联盟模式应由欧洲继续维系，并由世界其他地区所效仿。今天6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维尔纽斯市西门子体育馆中向观众讲解快乐的艺术。尊者特别表达了对欧洲联盟模式的赞赏，尤其是昔日的敌人选择放下恩怨，结成联盟以集体利益为重的这种可贵精神。尊者认为，如今充斥战争的地区也应该效仿欧洲联盟模式。在问答阶段，尊者强调，父母与师长都有责任慈悲对待儿童，帮助他们认清负面情绪如愤怒有什么危害，而正面情绪又有什么益处等等。尊者还先后回答了有关身障者所需的特殊关怀、观想打坐所需注意的方面，以及男女平等关系等问题。有观众询问尊者是否有意再访波罗的海国家，尊者指自己年事已高，经受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存在问题。然而，尊者也表示除膝盖以外身体仍然健朗，尤其是思维依旧敏锐，因此自己即便是坐着轮椅也不会停止继续利他行为。昨天6月13号，尊者接受了立陶宛电视台的专访。根据达赖喇嘛官网发布的消息，尊者当时被问到该如何确定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尊者回复说，生命相当复杂，但是应该用人类极具潜力的大脑，并且切忌被负面情绪所干预。我们应该客观地研究分析事物，透过不同视角去检验。如果那样做，你的决定也会是顺应实际情况的。接着，尊者与数十名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会面，指出人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可以体验到，如果内心慈悲就会感受到身心快乐，如果持续处于愤怒与恐惧状况，就有可能破坏自己的免疫系统。所有人都喜欢快乐，没有人喜欢痛苦，但是人们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都由自己所导致。人性本善，但大家都是在成长过程中才沾染了我们与他们的偏执心态。尊者也提及现代教育体系以物质追求为目标，缺乏对内在价值的关注。尊者建议，正如关注身体健康卫生一般，也应该培养出对情绪健康卫生的注重，以保持内心安宁。对性别歧视观念提出反对之后，尊者指出， 科学研究证明，女性针对他人痛苦的敏感程度比男性要强烈，因此女性在提升慈悲与人类价值方面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束了与媒体的见面会后，尊者前往维尔纽斯大学向超过2000人发表演讲。结束演讲后，尊者又前往当地的西藏广场，种下代表西藏与立陶宛友谊的树苗，之后乘船沿着运河观赏装饰于岸壁的西藏图片展。此外，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谈后，达赖喇嘛尊者也发表声明指出，希望双方最终能够促成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一步推动世界真实的、持久的和平。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之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西藏小组主席阿里夫·威尔拉尼在众院发言，欢迎前来向加拿大致谢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以及流亡藏人议会代表团。他强调，加拿大也应该感谢藏人社区为该国多元化所添加的贡献。西藏运动的大力支持者，加拿大国会议员阿里夫·威尔拉尼近日在国会发言时，欢迎到访的藏人司政洛桑森格与西藏流亡议会代表团。
Mr. Speaker, Tashi Delay, 2018 has been celebrated worldwide by Tibetans as the year.
阿里夫·威尔拉尼在个人推特账号上传发言视频片段，以藏语“扎西德勒”开头，向同僚们介绍西藏社区今年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感谢援藏者。而藏人司政此行便是为向加拿大接收藏人难民、对藏人给予帮助，以及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荣誉公民身份等等而表达感谢。维尔拉尼脖子上挂着达赖喇嘛尊者赠送的哈达，表示应该受到感谢的是藏人。他指，感谢加拿大藏人教我们认识到中间道路，加深了我们对藏传佛教的了解，尤其是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所付出的贡献。6月12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带领西藏流亡议会的多名议员出席加拿大国会众院的听证会，介绍了真实的西藏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中峰会将于今年7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23家国际非政府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欧盟领导人在与中国的对话中必须全力提及人权问题。如果欧盟继续保持沉默，中国现有的人权状况将继续恶化。人权机构呼吁欧盟领袖公开或私下向中国提出要求，释放那些因行使人权而失去自由的人士，包括中国诺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以及瑞典籍书商桂明海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专员莫盖里尼都将参加7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欧中峰会。人权观察欧盟倡导事务部主任罗特·莱克特在呼吁信中指出，曾表示将全力支持勇敢人权捍卫者的欧盟领袖们即将前往北京， 时间点也临近诺奖得主刘晓波死亡一周年纪念日。现在，这些领袖们必须按照当初承诺的那样，全力促使中国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23个非政府机构指出，欧盟针对中国打压人权行为进行了反抗，包括透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声明，对个案的关切等，但是没有任何行动达成任何人权活动者的释放。2012年，欧盟通过《欧盟人权和民主战略框架协议》，称将全力倡导自由民主与人权。呼吁信指出，欧盟领袖们应该采取措施，包括公开施压，要求释放刘霞、扎西文瑟、王全璋、伊利哈木土赫提及李明哲等，并且制定切实的政策来确保他们能够获释。对中国打压人权的行径，欧盟做出的努力未能满足中国民众，也没有保护自己公民在中国的安全。北京当局已经明确蔑视欧盟所持的人权宗旨，现在问题在于，欧盟为保护这些宗旨而与中国对抗的决心有多大？其他签署方包括国际特赦、保护记者委员会、世界基督教团结会、自由之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世界维吾尔大会等。与此同时，德国外长马斯昨天13号也在柏林的一场活动上指出，欧洲联盟应该找出策略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与政治角色。他说，我们需要共同的策略以应对中国的权力政治野心，包括中国试图对欧盟的分化。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糟糕的人权状况与对未来的担忧》。随着中国政府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和信仰自由权进一步加以限制，加强对宗教机构的控制，表明过去5年实施的寺院管理措施将成为永久性，这将进一步推动图伯特宗教和文化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化政策，从而导致宗教自由受到严重侵犯。无论中国政府怎样炫耀图伯特的 GDP 持续增长率为2位数，其持续的开采业、自然资源和城市化、大众旅游已经对图伯特人产生了深层次的剥夺。以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为形式的大片图伯特土地作为保护区，导致图伯特牧民从最有生产力的牧场强迫搬迁，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生计来源。搬迁也是中国政府实施所谓减贫计划的主要手段，也是图伯特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证据表明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项目导致了进一步的贫困、粮食不安全和水资源短缺，但农村数百万贫困人口仍然面临搬迁或重新安置的危险。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糟糕的人权状况与对未来的担忧》。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